家晚上好。
晚上好。
今天是我们第三堂，大家还记得第一堂讲什么？
努力的生活。
第一堂晚上，我们讲到一种大师纲啊，
领袖。
对，我们讲到呢，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呢、就好像一个大师纲。这个石缸呢，从外面看呢就是一样的，但是这个石缸的里面有水还没有水，那个是重点。但是你石缸里面有没有水的，从外面是看不出来的，除非你到石缸里面打开那个缸口往里面瞧一瞧呢，你才知道这个石缸里面到底有没有水。所以今天我们如果只重外面的话，我们只是注重我们外面的生活和外面的侍奉的话呢，我们就不知道我们里面真实的情形是什么。所以这一次聚会的一个负担呢，就是我们不但要看那个石缸的外面，我们要看看那个石缸的里面。所以盼望在圣灵的光照的里面，这个周末呢，我们每个人都已经把那个石缸打开来了一下，希望大家都打开了一下看看。到底有没有水？这样呢，我们在那个属灵的事情上就可以进到那个实际的里面。那个实际在哪里？实际不在外面，那个实际在里面。那里面的水有多少？我们属灵的实际有多少？因为我们里面没有水的缘故，所以在生活里面，在侍奉当中会有这个酒用尽的这个感觉。所以酒用尽的话，是因为那个石缸里面没有水，这是我们第一天晚上讲到的。所以主耶稣要叫那些仆人呢去打水呢，把这个石缸充满，一直充满到那个缸口。然后呢，这个充满的那个石缸把那个水舀出来以后呢，就是成为酒。这是我们昨天晚上交通的，也是我们每一个人这个属灵生活的一个图画。圣经上的神迹其实就是一个图画。如果我们能够把自己想成那个石缸啊，想成这个石缸里面那个有没有水，然后呢，神在我们身上的目的呢，是要让那个水慢慢充满到缸口以后呢，满出来以后呢，这就是酒。事实上，我们的生活就是应该这样。我们的生活是那个生命的一个流露嘛，我们的侍奉呢，也是一个生命的流露嘛。如果说你的生活和侍奉是生命的流入的话呢，这是非常轻松的，是非常自然的，是你生命的一部分，你不需要去特别的去努力，因为是你生命的一个流入。这是第一天晚上的那个神迹所让我们看见的一个图画，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有的属灵光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那个石缸，我们里面都应该是满的水，而那个水不但满到缸口，最后会满溢出来，那个满溢出来就是酒，就是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的生活。如果我们在家庭里面那两口石缸都满了水的话，都满溢出来的话，那个家庭的生活现在要比当初结婚的时候还要更好。所以如果两个夫妻哈，是两口石缸是满了水的，他们就是结婚了20年、30年、40年、50年，一直到他们最后的时候，他们最后的时间是他们最美的时间，是越来越好的，那个酒呢是越来越甜的，那个酒是越来越美的。这是我们正常的一个基督徒的夫妻生活，这是第一天讲的。那今天早晨呢，我们交通什么呢？我们交通说，那这个水怎么能够起来的？水怎么起来的？为什么这个有的时候水没有，有的时候水有的？我们就从那马大和玛利亚的事情来看，这个里面的水的起来是里面的事情，就我们在生活里面和侍奉当中注重我们的里面。所以从马大玛利亚的故事，我们看见这很简单嘛，要里面的水要起来，你要花时间在主的面前。因为如果我们没有花时间坐在主的脚前，那里面的水是起不来的。那你说那我很忙没有时间嘛？这个是我们常常的头脑里面的一个障碍。我没有时间，这也是一个事实。真的是我们是很忙，是没有时间，但是不要让这个事情成为一个障碍。因为我们主所要求的不是我们所没有的， 主所要的不是我们没有的。如果今天如果你没有一个小时，主不会说一定要你拿一个小时出来。主要的是我们所有的。所以你看到那个小孩只有五饼二鱼嘛，啊，很少很少。主没有像那个小孩要六个饼、三条鱼，没有的。今天你有什么？你按照你所有的，把你所有的来交给神。今天如果你真的在生活当中，你就只有十五分钟嘛，所以你实在是非常忙的，你这个人一天你就只有十五分钟空闲时间。倘若你肯把这十五分钟的时间真正的奉献给神，在那个十五分钟里面坐在主的脚前，你那里面也是会有水。如果说我们今天只是能够把主给我们的那一点的时间完全来奉献给神，真正的去坐在主的脚前的话，我们里面是不会没有水的。主没有叫我们要我们没有的东西，就是弟兄姊妹一定要记得这件事情。主叫我们所要求的都是我们已经有的。如果我们肯坐在主的脚前的话呢，那必然我们就能够听见主的声音。那如果我们听见主的声音，我们能够按照主的声音吩咐去做的时候呢，这个水就起来了，这个就自然就起来了。这是我们生活里面的一个实际。你如果不相信的话，你可以试试看。如果你回去你真的是坐在主的脚前，然后你果然听见了主的声音，然后你果然照着主的话去做了，那个水就起来了。但是好像就是那个一桶水就灌下去了。如果你再听到主的声音，然后你再照着去做的话，那第二桶水就下去了。如果你常常这样来操练的话呢，那个里面的水就满起来。这是我们早上讲的，早上讲的第二次，那个怎么样让那个水能够满起来？那今天我们要继续往下啊。早晨交通的时候，有人就说：“那我怎么能够听到主的声音呢？”就是大家常常喜欢问的一个问题：那我怎么知道这个声音是我的声音呢，还是主的声音呢？这声音是我的思想呢，还是主对我说话呢？我真的能听见主说话吗？好，这是我们今天晚上的题。我们先读圣经啊。我们读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约翰福音第十四章是六十七节。约翰福音第十六章，十四章，十六十七节。好，翻到了，我们就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十六节。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与你们同在，
就是圣灵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既认识他，应当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
非常宝贵的圣经啊，在读十五章二十六、二十七。约翰福音十五章二十六节、二十七节，好，但不要从父那里派保惠师来，
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们见证，你们要我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
我们在读约翰福音十六章第十三节。
只等到自己的圣灵来，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你自己说的，乃是把所听见的都说出来，这样把家人都告诉出来。
好，我们在读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六节。以弗所书第二章二十二节，以弗所书第二章二十二节，
你们也照他同被建造，成为神界的圣灵居住的所在。
我们最后读出埃及记二十五章，出埃及记二十五章第八节，
第 又当为我造证据，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
出埃及记29:45-46。
我要
住在以色列人中间，
做他们的神，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是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我也要住在他们中间，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
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不再有一次机会这样聚在你的面前。主，我们求你，今天晚上你要对我们说的话，也能够说在我们的心中。就让我们众人都被同一位圣灵所感动，倒不是人能够来说这件事，而是需要圣灵在我们心中的一个开启。就但愿晚上我们都能够进入一个事实，就是你住在我们的里面，对吧？我们是圣灵所居住的所在，对吧？把这个荣耀的事实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托在你的手中，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我们都很盼望都能够听到主的声音啊，但是我们是如何听到主的声音呢？是我们真的好像用我们的肉身的这个耳朵，我们听见主向我们说话了吗？当然这不是不可能，这也是有可能的啊。但是是今天神向我们说话，远远超过用我们肉身耳朵都能够听见的这个方式啊。当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呢，他向我们启示的方式有非常多的方式啊。我们刚才读到约翰福音16:13啊，他说等到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这是非常宝贵的一句话。今天我们都能够有机会读到这个宝贵的圣经，但是这个圣经里面的意思是什么？如何能够让这个圣经的话语成为我们生活的一个亮光啊？好像今天我们在路上行走的时候，如果没有灯的时候，我们前面就需要有一个光。那圣经上就告诉我们说，神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就是我们路上的光。所以今天这件事情，在我们生活里面是很实际。如果今天你在你的面前那个路是黑暗的，那个没有灯的时候，没有光的时候，你能不能够从圣经里面让神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这是非常的实际，这是今天我们读圣经的一个目的。所以我们如何在读圣经的时候能够读出来我们生活里面所需要的光呢？这是圣灵的。这是圣灵，因为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啊，我们读圣经，当然我们刚开始觉得我们读不懂啊。那我们读不懂的时候，我们如何呢？我们马上就会想办法。那我既然我读不懂的话呢，那我看看别人怎么说。这是我们读圣经的一个方法。既然我读不懂的话呢，那我看一下别人怎么说。特别是现在今天的这个科技发达，你要想知道哪一节圣经别人怎么说话，太方便了， Google 一下就知道了，对不对？你这个 Google， 你再打一节圣经，约翰福音16:13，那 Google 上一大堆啊，这个人这样说，那个人那样说，这个版本这样说，那个版本这样说，今天的说法太多了。但是如果我们耳朵里面听到了都是这个人怎么说，那个人怎么说，那个人怎么说的话，你就没有机会听到圣灵对你说的话。所以读圣经的时候啊，我最怕的一件事情呢，就是知道别人怎么说。特别是我不明白的事情，如果这些圣经我不明白的话，如果我知道别人怎么说的话呢，那他所说的就成为我的一个限制。我们人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就是一个东西先入就为主了。如果你从来不知道这些事情怎么讲，如果有一个人先告诉你，那个讲法在你的里面了，就影响你了。你以后呢，对那些圣经的不能够跳出那个人告诉你的，成为你心中的一个。不是说那个人讲的不对哈，不是说这个意思。我也不是说那个你在网上看的都是错的，也不是这个意思。很多都是很对的， 很多都是很多年以前圣灵曾经启示过某一个人，他把他写下来，在当时是圣灵向他所说的。但是今天呢，如果要让神的话成为我们的光的话，我们不能靠很多年前圣灵向另外一个人所说的来今天来成为我们的光。如果要让神的话成为今天我脚前的光的话，就要让神今天借着圣灵对我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才是我脚前的光，脚前的光，路上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对我们有的时候呢，我们急于知道这个圣经的意思，我们想去借光，就比如说向人家借手电筒，向别人借光，因为今天借光很方便，这个是我们今天的时候，所以我们常常我们读圣经就是借光，这里借点，那里借点，那里借点，结果呢，其实根本没有一个光是自己的光，都是别人的手电筒。这个借来的光啊，就不是自己的光，你可能今天借了以后呢，过两天你都忘记了，你那天看的是，那都不是你的，那是你借来的。如果我们读圣经只是停留在跟别人借这个光的话，我们一直没有办法有一天自己找到那个光。这是主已经告诉我们，他说真理的圣灵来了，要让我们明白进入一切的真理。所以你心里面有这样一个信心哈，今天我读这些记的圣经，我现在是读不懂，但是我要相信这个圣灵会告诉我这句话的意思。我就等在他的面前，我不去借光，我不看别人怎么说，我要看神对我怎么说。等到神告诉你怎么说以后呢，那个就是你的光，然后呢，你再去跟别人的光比较一下，不是先去看别人，而是后看别人。我们也是需要知道，神给别人的这个光是什么，免得我们自己犯的错误。所以当神告诉我们以后呢，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体会以后呢，再去看看别人是怎么讲，对照一下，有时候你发现是差不多的，那也是一个印证。但是我们必须要能够从圣经，直接从圣经里面来得到神向我们讲的话。如果你有一句话，有一句话是神解释给你听的，都要超过你在其他的地方所得到的许许多多对圣经的解释。因为那都不是你的，那是别人的，而且你也记不下来。等到下次的时候呢，你还要再重新去找，因为这些不是你的东西，不会记在你的身心里的深处。但是如果这个话呢，是神亲自对你讲、对你解释的，这句话就是你的，不会忘记，永远在你的里面。所以这就是这句话的意思。在我们在生活里面呢，我们要知道有这么一个宝贵的一个真理，就是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有一个师父啊，那个师父在我们的里面，这个师父是启示圣经的人，因为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所以这个师父是知道这个圣经是什么意思。所以这个师父今天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需要去外面寻求别的师父，那个师父在我们的心里面，就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每一次我们读主的话就有这样的一个信息。今天那个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他是要让我们认识基督的，这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永远都让我们认识基督的。今天我们读圣经的目的岂不是要认识基督吗？因此我们需要来靠圣灵，圣灵能帮助我们这些人能够认识那个基督。所以刚才我们读到约翰福音16章17节的时候呢，那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真理。这个真理就是说，圣灵呢要住在我们的里面。弟兄姊妹，你相不相信这句话？你相不相信圣灵住在你的里面？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今天你真的相信圣灵住在你的里面？如果我问你说呢，这句话在圣经上有没有？那你绝对说有，因为你们当用太久了哈，16章。14章16节17节这样讲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好，你相信这句话？你相信这句话吗？真的相信吗？如果你相信这句话，那圣灵就住在你的里面。你真的相信圣灵住在你的里面吗？因为我们要相信这件事情，这是真实的，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 这个事情啊不是那么容易的。那当时人创造人的时候，人创造人是有一个想法，有一个终极的一个想法，那个想法就是要住在人里，那就是神原来的想法，他就是要能够创造一个人呢，所以他可以住在人里面来变成创造。但是因为人犯罪的缘故，所以神就说了，在创世纪第六章，他说人属乎血气了，我的灵不能够永远住在他们里面。所以那是一个非常叹息，一个很深的叹息。原来神要创造一个人要住在他的里面，但是因为人犯罪了，变成一个血气了，所以神不能永远住在人的里面，所以呢，这件事情神就不能成就了。所以在旧约里面啊，我们发现也有圣灵啊，比如说圣灵降在参孙的身上，圣灵也降在大卫的身上，圣灵降落在扫罗的身上。但是发现，在旧约里面，圣灵只是在人的外面，在旧约里面，圣灵能够临到一个人外面，好像一个人穿一个衣服一样。但是在旧约里面的时候，圣灵绝对不能够进到一个人的里面。所以你看，当那个圣灵临到参孙的时候，参孙就非常的有能力啊。但是圣灵离开他的时候呢，参孙就像一个正常人一样。当圣灵临到那个大卫的时候，那大卫就可以拉那个琴，能够让那个扫罗王的心里面就安静下来。但是呢，当圣灵离开大卫的时候，大卫也会犯罪。那你看圣灵如果临到那个以利亚的时候，哇，那个以利亚很厉害，他从那个加密山一直跑，跑在那个马车的前面，跑得比马车还快，这是圣灵的能力。但圣灵离开他的时候呢，这个利亚就跑到一个罗城树下里面，跟神说：“那你我取我的性命吧。”你看，当圣灵临到他的时候，好像衣服穿在他身上一样；当圣灵离开他的时候，好像那衣服脱掉了。因为在旧约的时候，圣灵只能够临到一个人的外面，不能进到人的心里。所以你看，当以利亚要升天的时候，他过河带着伊莎，他拿了衣服，那衣服一打，那个水跟水气就分开了。然后他过了河以后呢，他升到天上以后，那个衣服就掉下来，伊莎就拿了那个衣服，然后伊丽莎用同样的一件衣服打那个河的水，那个河水就分开了。好像那个圣灵就像那个衣服一样，是可以穿在那些旧约先知的身上。但是在旧约的时候呢，神的灵不能够住在人的里面，所以我们的神只好退而求其次了。他就告诉他们了，他说呢，那我你就为我造一个会幕好了，给我造一个帐篷好了。既然我没有办法住在你们的里面的话呢，那至少我可以住在一个帐篷里面，住在你们的中间嘛。所以这是一个退而求其次的一个想法。所以神只好在以色列人当中呢，刚开始呢是住在那个帐幕的里面，后来呢大卫就给他建了一个圣殿。这是一个神的不得已的一个想法。他虽然是极渴慕要住在人的心里，但是人的心因为堕落的关系呢，成为血气，他不能住，他只好退而求其次，那我就住在你们的中间。但即使是这样哈，我们人还是不能让他得安息。所以到以西结的时候呢，他以西结就是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就污秽了那个圣殿，以色列人污秽了那个圣殿，所以神呢、啊、连那个圣殿也住不下去了。后来呢，那个只好呢，神呢就离开了那个圣殿。圣经告诉我们，神离开那个圣殿，那依依不舍了。如果你读以西结书的话，是非常让人觉得心酸的一件事情，好像是以色列人把神逼走，要逼走那个圣殿，但神舍不得。所以在以西结书告诉我们，那个神的那个荣耀从那个基路伯就上升，上到升到门槛那个地方，然后在门槛那边停留一下，好像不得不走了，但是又 不太舍得。然后从那个门槛呢，那个神的荣耀呢，又到了这个橄榄山上，已经离开了，但是又舍不得，就停留在那里，然后从那里又再离开去。所以那个时候呢，以色列人因为不敬畏神的关系，污秽圣殿，最后把神呢、从那个地上逼走了，神的荣耀就离开了那个圣殿，所以神的心意就不能达到满足。原来是要住在人的里面，后来退而求其次住在人的中间，但是人仍然不能够维持圣殿的圣洁，最后神的荣耀就离开了以色列的圣殿。所以在第 没有一个地方是神可以居住的。所以你有没有曾经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是旧约中有这么多人，为什么只有一个人只能说他是合神心意的人？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只有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那为什么不是摩西啊？为什么不是以利亚？为什么不是约瑟？为什么不是但以理？这么多人都是非常就是非常好的，那为什么整只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有谁想过这个问题？因为只有大卫啊，知道一件事，就是神是无价可贵的人。就大卫知道，因为就大卫知道说，我们神啊，从创世以前呢、啊，就有一个心意，就是要在地上的为他自己创造一个家。这个家就是人，就是神永远的心意。但是因为人失败的缘故啊，神的这个心意没有达成。所以神虽然是创造宇宙天地的，但是在这个宇宙当中呢，他找不到一个地方他可以作为他的家，找不到一个地方。所以神呢，虽然是一个伟大的神，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的神这么伟大一个神，竟然是一个无家可归的神？大卫知道这件事情，只有大卫知道这件事情。所以大卫一生就一件事情呢，就是要为神建圣殿。没有别人注意这件事情，就大卫知道这件事情。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神说啊，哎呀，这个大卫合我心意。因为大卫知道神心里面这个意思，原来神在地上就是要找一个地方他可以居住的。大卫知道这件事情。那今天你我呢，是不是能够知道这件事情？神有这么一个荣耀的一个心意，在地上要找一个地方他可以居住。但是因为人失败，所以没有办法。一直等到主耶稣来了，一直等到我们主耶稣降世，我们主耶稣成为一个完全的人，在地上30年没有瑕疵，没有斑点。所以到了在约旦河里面施洗约翰给他受浸的时候，这个时候天就忽然打开了，父在天上就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然后就有圣灵从天像鸽子一样就临到我们主耶稣的身上。那个告诉我们，在宇宙的当中呢，我们父神在地上总算是找到一个人是他可以居住的。所以那个时候圣灵就从天而降，就住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终于我们创造宇宙的神找到了一个家，在地上有一个家。这个时候神的心就满足了。满足了，所以天就打开了，就有声音说，这个是我的孩子。但是我们主耶稣不但如此，他不但自己成了一个神的家，他就为我们这些人上了十字架，让我们这些人呢能够得到洁净。我们原来犯罪以后呢，里面不洁净，就神就不能够居住。但是因为主耶稣的缘故呢，他为我们上了十字架，背负了我们的这个重担，来洗净了我们的不净，让我们这些人能够重新被称义。所以我们蒙恩得救以后呢，我们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呢，我们里面就洁净了。所以这个时候圣灵就可以重新的来居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当我们接受承认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的时候呢，这个圣灵就能够重新的就居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成为圣灵所居住的所在。所以这是一个伟大的一个真理，也是一个伟大的事实。我们需要知道说，圣经是这样说的，他是这样成就的，今天圣灵就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这是一件事实，我希望没有一位弟兄姊妹对这件事情有任何的怀疑，因为这是神的话。如果我们不相信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的话，我们等于就是说神是一个说谎的神，我们神是绝对不会说谎的。因此今天圣灵的确是住在我们的里面。好，那你说我怎么听见圣灵的声音？既然圣灵住在我的里面，我如何能够听见？我想这件事情是非常宝贵的，所以我们需要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够在这件事情上能够来回想我们个人的经历。我回想我自己的对这件事情的一个体会。在我很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不到三十岁，大概27、28的时候，那个时候 我就那个时候我想找工作，我那个时候在西北有一个工作，但是我想换工作，因为我拿到绿卡了嘛，所以要是拿到绿卡的话，那我可以换工作，什么地方都可以去，我就开始找工作。那后来我就找到一个工作呢，马上很快就找到两份工作，一份工作呢是在波特兰。一份工作是在休斯顿，这两份工作工资差不了多少，但工作性质差别很大。在波特兰的工作呢，是我心里面比较喜欢的，像向往，我是喜欢这样的工作。在休斯顿的工作呢，是比较我不太喜欢的工作。所以对我来讲的话，我在休斯顿没有任何的亲人，我也没有房子，在休斯顿没有房子，我住了 apartment。我也没有，他们里面东西也不多，所以我没有任何的牵挂，我应该是可以去的。我跟我的妻子商量以后，他说没问题，他也愿意我去，好像没事了嘛，对不对？这样就应该去了，就很简单嘛，就让我就去了，就跟他说我要去了。但是呢，就是当我说要去的时候，很奇怪的事情就发生了，突然之间这个人哈。不对劲，说不上来，我自己也不明白，哎，奇怪，这件事情很正常嘛，找工作的对方也很好，愿意去，没有人反对，但是呢，我其实也不反对，但是我里面啊，觉得非常的不对劲，不对劲到一个程度哈，坐也不是，站也不是，睡也不是。我也不明白我怎么回事，我生病了，怎么会这样呢？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所以会好怎么样都怎么样都对，就是一个人就是非常的觉得里面反不对劲，所以我搞了好几天了，我也搞不懂，不知道怎么回事。那么挣扎了几天，觉得太难受了。这个讲不出来的一个难受，好，那我就想，那怎么办？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突然想，会不会是不要去？哎，我就想，那我就试试看好了哈。就打电话跟他讲说，我不去了。哎，不去，我这个全部都没有，所有的这个怪怪的都没有，里面就很平安，里面非常舒服了。奇怪，但是我这个里面这里很舒服啊，这里面不舒服，我头脑过不去，因为我放弃一个我喜欢的东西，我头脑里面过不去，因为那个地方是我也喜欢的，我为什么很喜欢的地方我不去呢？就是为了我这个里面要舒服，所以我这里面非常舒服啊，但我这里面非常不舒服，头脑里面不能接受的。虽然我人很舒服，但是头脑里面觉得有点怎么样？我干嘛做这件事情啊？会不会是我刚才那个第一次的是错误的啊？我再试一次。哎，我就因为那个公司对我很好，他给我两个，一个公司给我两个 position， 就是他给我两个，那我既然说一个不要，我还要另外一个，啊，我觉得我就试试看，我就打电话回去了，我就接受了另外一个。去了，哎，我说我要去以后啊，同样的事情又回来了，哎，我这里面很高兴啊，头脑很高兴啊，但我心里面呢，整个人又不对，一模一样，跟第一次一模一样，坐也不是，站也不是，睡也不是，吃饭也吃不好，所以我那段时间常常在外面等病人过来，想把这个感觉呢，把它甩掉。因为我这个感觉一甩掉我就走了，能够甩掉我就可以走了，因为我这头脑上是要去的，只是里面有这个东西我甩不掉，所以我想我要是能把它甩掉的话，要是我能够说服自己的话，那我就走了，甩掉，怎么甩掉？好多天了，那段时间我太太常常陪着我出去散步，从来没有散步那么多的， 东西我决定我决定不了。我想这个神是不要我去，神就是不要我去。所以我就只好就决定了，我说那我就跟他讲，又跟他讲不去了，不去了，马上就有，马上就心里就所有的不安的。所以我就一直留在修正，一直留到现在。就发现了，过了很多年回去再想以后，发现这个是圣灵在引导，而且这个引导非常真实，再真实也不过了。虽然你说我听到神的声音了，没有听到神的声音，没有神没有跟我讲说，你不可以吓我，没有听到这句话，但是我心里知道了，太清楚了。没有办法否认，而且这件事情太真实了，不然我知道，我太太也知道，她完全知道 我那么半个月的挣扎，清清楚楚，散步那么久，所以这件事情无可推诿的，太清楚了，就是圣灵是不要我去管，所以这件事情在我来讲的话，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可以摸得着的一件事情，非常清楚，所以我就想到圣经上有句话，他说什么？要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中做主，谁做主？不是我的脑袋做主。如果是脑袋做主，我就娶了伯特兰，很简单。但是呢，这个基督在我平安呢、啊，我没有。当我要去的时候，里面没有平安，一点平安都没有。而且那个平安不是一个抽象的平安，是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感受，一个具体的一个感觉，好像一个力量把我绑在这个。所以如果你肯让基督的平安在你的心里做主的话，那你就能够知道如何跟随圣灵的感动。因为我们常常不是圣灵不感动，我们可能都消灭了这个感动，因为我们跟我们心里面的想法不一样，那我们就按照我们的想法去做，把那个感动给消灭了。所以我想这件事情我们就必须要非常的清楚啊，主的确在我里面，圣灵也在你的里面。如果你肯在那个一些事情上啊，真是能够顺服他的话，他就会继续引导你。那我们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啊，是可以说是随时随地都在引导我们，特别是在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再讲一件事情，这也是我也是，我也是比较年轻的时候，在我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我生孩子生的比较晚，我结婚结得很早，但是生孩子生的很晚，所以那个时候我虽然结婚已经一段时间了，但是对这个生孩子一点预备都没有，也没有不知道生孩子。所以在我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呢，当然心里是非常喜乐，算有孩子。那我也知道说这个怀孕要怀多久的时间。在那个怀孕到了32周的时候，我太太她觉得肚子痛，那就去看看那个她的那个。妇产科就跟他讲说，那你就要躺在床上，这32个礼拜肚子痛啊，不是很好，最好多躺在床上休息。所以呢，那一段时间就是躺在床上，就不出门，躺在床上，怕这个动得太厉害，会出什么事情。啊，有一天晚上呢，他在还是在躺在床上的时候，他就又说他又觉得肚子痛了，我说那你就打个电话给这个医生嘛，他就打了电话给医生，他去了跟医生讲的时候吧，他突然就痛了，他就叫医生嘛，那所以医生就听到他的那个叫声，那医生听到他的叫声，也就跟他讲说你现在马上到医院去，医生比较有经验，知道那个叫到什么程度是不是？这样上面我当然听不出来，但是医生听到他叫声，就说那你就马上来。真的我就很紧张。我们第一个孩子啊，32个礼拜是太早了，根本不该生孩子的时候。 现在这个肚子痛是什么意思，我们也不知道。那个时候呢，没有经验，也不知道打九幺幺，不晓得，所以就上了车，就快要往医院开。就是当然都是半夜的时候，这种事情都是发生在半夜的时候。反正这种事情大概都是半夜，那个大概是半夜一两点，就上了车啊，抓了一些东西，随便抓一个东西上车就往那个深圳那边开。我们住在那个西格兰，所以往上了福利。哎，我开上福利的时候，我的感觉什么？我感觉心里一片漆黑。当然前面实在是黑的啊，但是我感觉是我的这个里面啊，觉得这个前途啊，不知道是什么回事，好像完全都是黑的，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有很大的一个恐惧在我心里面，就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我妻子在旁边呢，也是痛得很厉害，就一直在呻吟，在叫，啊，那我在开车，一个人旁边在叫，不知道前面到底是什么，那个感觉非常奇怪，非常奇怪，也非常的让人觉得有点害怕，对不对？真感谢神啊！就在那个时候，哎，我里面的声音就向我说话，啊，哎，人家说话呢，他是用一个诗歌的最后一句说的，哎，奇妙，那很奇妙，而且他说话的那个话出来之后呢，我就听见那个最后一首那个歌曲，甚至的那个曲调就出来了，他说呢。我深知，无论遭遇何事，除有美意，不必愁。这句话出来，而且是用诗歌的形式出来。那这个诗歌的形式一出来的话，我里面所有的这个不安，就刹那之间全都没有。哎，这个不能解释。前一秒钟啊，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担忧啊，恐惧啊，觉得无助。因为我们在就那个没有爸爸妈妈的兄弟姐妹，通通都没有，就是我们两个。但是圣灵在里面一说话的时候啊，就在一刹那之间，所有的这个恐惧啊、疑惑、不安，全部没有。因为主说话了，我深知无论遇何事，他有美意，我不必愁。我不用测这个事情，测好是坏，我不测。虽然我姊妹还在痛，那个痛没解决，她还在痛的。但是我里面觉得这个事情，神有美意，我不必测，我不需要测。我要去测的话，那我就没办法，我这人就过不去，我怎么测来痛，测不痛的。但是这个圣灵说呢，我不必测，我深知无论遭遇何事。他有免疫，我不必测。把这句话说进来，所有的人说，我就安心开车去。事情没有改变，但我这个人的里面完全改变，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事情啊！这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向我们说话，比什么人说话都有用。其实那个时候谁人都有说话，就我一个人在车上，我弟兄姊妹也没办法帮助我，半夜两点谁帮助我？但是就圣灵在那个时候能够在心里面，就说这么一句话就够了，然后我就慢慢开，不是慢慢开，我就快快开了，我开还是很快，在心里面呢甚至是平静的，但是开呢还是开得很快，我不知道该不开多快，我是开得很快，然后我就开到那个医生叫我们开到急诊室，我说你要开到急诊室，很可能那个医生已经打电话给那个急诊室的啊，所以我们开到的时候呢，门口已经有人等。车子啊，护士啊，都等在门口了，所以一到了急诊室门口，他们就把他放在那个车上，他们就推进去，他们用跑的，我在后面跟着跑，他们一直跑到产房去了，直跑产房。跑到产房以后呢，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弄一个袋子在身上，然后呢。就可以看他的心跳啊、血压啊，就哔哔哔，什么声音都在响，就可以看到大人的心跳、孩子的心跳，就很多很多东西啊。就里面啊，护士好多，我也不知道谁在干什么，反正乱七八糟的。那个小的产房里面，几个人不搞清楚，起码五六个人，好多人在里面，我搞不清楚护士干嘛，那 后呢，突然间孩子出来了，然后孩子出来以后，他们就给我看了一下，我就抱着，我就看了一眼，他就抱着，他马上就急救我，抱着，然后孩子抱走以后呢，哎，突然间所有人都走光了。这些人真的是来得快走得快，冲走了。就这样一个故事，就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事。因为我刚刚进去，有一大堆人来，然后孩子出来了，就拿走了，大多是就鸟兽散。然后有一个护士在那里慢慢的散步，他把他那个袋子拿下来散步，然后他拿收了书给我，他就给我看，他说你看这是你们进来的时候绑上去的时候，就这一条，这个地方是那个孩子。这个时候出生的29年，29年，给我们进产房以后，板上去以后，孩子出生那天只有29年。哎，要是我早知道的话，那我恐怕这个开这辆车很难开。这个半分钟的话呢，就会，如果在慢半分的话，就还要是在我的车上。但是呢，我那时候只知道一件事情，有我生之无人以何事，他又没你，就只知道我们还有半分钟，我有那半分钟。所以孩子呢，最后生在医院里面，那个医院是三级的，纽雷头的医院，院子32周是早产嘛，所以你需要有这个纽雷头的。三级的，所以他就马上就被带到了那个美土的那个 care 里面去。这些事情我都不知道，我哪里知道这么多事情？我只知道他肚子痛。但是呢，主的话是没有错的。我深知无论如何事，主有美的规则。弟兄姊妹，如果你的心里面有这句话的话，那超过所有的一切事。圣经上说啊，在我们里面的比世界会更大。当然我们在世界上会遭遇很多的事情，我们其实也不知道明天会遭遇什么事情。有谁知道明天会遭遇什么事情？但是如果我们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就是在我们里面比这世界更大，这多好！你不管明天遭遇什么事情，我无所谓的，只要你相信说基督在我们里面比这世界更大。这就很多，所以我就觉得说，圣灵在我们里面多宝贵啊！你想想看，在你最需要的时候，谁能帮助你？谁也不能帮助你。所以我在来以前的时候，我还跟我姊妹交通，因为我们就教会有一个年长弟兄，因为。年老的关系呢，就是要住在那个，要住在老人院，要做那个 long term care， 就他就很难受，他很难过，因为发现我想当你第一次发现你不能从此不能跟家人在一起，需要住在那个 long term care， 心里面很难受，非常孤单。因为我们也记得哈，我们有一个姊妹的父亲啊，他说后来就是老人痴呆了哈。老人痴呆了以后呢，就家里面儿女不能照顾，没办法照顾，因为他自己会随时随地出门就跑掉，然后走不回来，所以只好送到那个地方去，那个 long term care。其实 long term care 的人他也不是能够真正的能够扶持他，所以在 long term care 的时候呢，他说他们就把他爸爸就绑在那个床上。所以你看做子女的。虽然做子女的是非常爱他的父亲啊，但是当他父亲在这个程度的时候，他子女也没有办法来照顾他，只好把他送到那个地方，因为呢子女没有办法不忍心把父亲绑在床上，但是那个地方的人可以把你父亲绑在床上。就在想说，哎，也许有一天我是那个情形怎么样？谁也不晓得，也许有一天我们年纪大了，有一天我们也会走到那个路程。我们老人痴呆了，儿女也照顾不了，那只好把我们送到那样一个地方，人可能把我们绑在床上。在那个时候，谁能帮助我？ 这个圣灵在我们里面。如果在那个时候我们仍然能够跟主交通的话，那什么罪过啊？所以我们最好，我跟我姊妹讲，我们最好现在好好的超越，超越与主同在，与主交通，这样有什么不好？就算有一天呢，住在这种地方被人放起来都不害怕。如果我们平常没有这样操练，我们走到人生那种时期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对我们来讲是非常优劣的一件事情。所以圣灵住在我们的心中啊，是何等的宝贵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应该在今天啊，我们能够学习来珍惜这件事情，来操练这件事情。好，那我们下面继续往下说。那圣灵既然居住在我们里面，他住在我们里面的话，那个实际在什么地方？他如何住在我们里面？在以西结里面有这么一句话说，他说神要赐给我们一个新心哈，要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肉心，赐给你们。辞掉实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就放在你们的里面。所以当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神要做一件事情，就把我们里面的那个实心呢，他要除掉，要给我们一个肉心，然后把神的灵呢就摆在那个新心的里面。所以这是我们蒙恩得救的一个极大的恩典，就是我们得到了一个新的心，我们得到一个新的灵，然后圣灵呢就居住在我们的新的灵里面，只有我们在新的灵里面，我们才能够摸到圣灵的同在。所以我们如果要能够摸到圣灵的同在，我们就需要有两个最基本的这个学习。第一个基本的学习就是要相信神的话，神的话是这样说的，那就是这样，就是这样。这件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不要因为我们好像在我们的感觉的里面并没有感觉到什么，我们就怀疑圣经上的话，这是不正确的。因为无论我们在感觉里面是如何，我们要在信心里面要相信圣灵今天是居住在我们的里面，圣灵就在我们的里面，这是第一件事情。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我们就要来学习如何能够听见那圣灵的声音。今天我们要听圣灵的声音啊，最大的一个拦阻啊，就是我们自己的意念。我们这个人自己有很多的思想意念，我们这个意念呢是充满在我们的这个心中，就好像在一个房间里面，有很多人在说话，声音都很大。所以我们就听不见那个嘈杂声，嘈杂声音比较柔和一点。就像我们昨天，我们今天早上在交通的时候啊，你们那口声音好大，后来还叫我们小声一点。其实是你们声音大，你们那口声音好大，我们这组我们都听不见嘈杂声音。Hey, go up. 而且又很爱讲。而且讲还讲不停啊。啊所以我们怎么教都很辛苦的，因为他讲不停啊。而且讲很大，我们每个人都偷听见。所以呢，我们呢没办法听见他们的意思。这就是我们平常的这个情况。我们心里就是这样，其实不是没有没有圣灵，肯定不是没有，别的声音太多又太大又太吵。所以我们也喜欢听别人声音。哎，很多时候我们有这些问题的时候啊，曹弟兄还没有讲，我们先听到别人声音，所以我们听了以后，我们觉得很好。哎呀，这个很好，我们就去做了，做当然也不成了。那我们就觉得神不灵啊，神没有帮助。其实呢，曹弟兄那边讲了好久，你都不听他、就是真实的一个情绪，我们里面就是这样，里面就是有。一个微小的声音啊，那个微小声音在那里的，那你怎么听见？知道说，你们大家都不要讲话，好像都不要讲话，我们听草根怎么讲，叫你听。这是非常难的，很不容易的。我们这个人啊，要把自己的声音听下来，这是最难。我们自己的声音是很大很快的。而且我们已经习惯了，我们从小到现在都是习惯这样。我们有事情的时候，我们要自己的声音是很大的，好像在一个房间里面呢，我们自己呢是在那个房的中间，我们呢在那个房的中间，我们的声音在房的中间，圣灵呢在那个非常边上的角落上，所以圣灵在那个讲。就听不见，因为我们中间的声音很大。那我们如何要听见这个圣灵的声音呢？我们自己就要不讲，这个，你碰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你要能够说现在我没有意见，这件事情我没有意见。其实你是有意见的，你不是真的没有意见，你那是有意见。但是你愿意说我现在要把这个意见转下，我这个意见我是很好的意见，我是一个非常好的人，我们都是觉得自己的意见是最好的，那就把那个意见的转下来，声音停下来，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听到了那边上曹弟兄在讲话，然后呢你说听见的时候呢，你看你愿不愿意照那个曹弟兄讲，这就是我们顺服那个圣灵。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而这个是真实的。从我们得救的那一天，圣灵就知道我们，他就想跟我们说话。如果你给他一点时间，你给他一点机会的话，你怎么给他机会呢？就是当你碰到一件事情，先不要去解决它，先不要第一件事情不要去解决它，你先来到主面前，你就坐下来，什么事情都不要想，也不要去忧虑，就是坐在主面前，然后看主怎么说，你看主怎么对你讲话，这个是我们这个基督徒一个很宝贵的一个操练，生活操练，因为要是学会这个的话，要操练这个的话。那以后在大事小事凡事上，你都知道该怎么往前。你也不一定需要每一件事情一定要找这个导执事啊、长老啊、或者牧师啊，因为这是长老牧师力量也有限啊，他也不是随时随地都能够在你旁边的。但是最宝贵的是圣灵在你的里面，圣灵在你的心里面。如果我们多问圣灵怎么做，圣灵就在我们的心中。好。这是第一步，那第二步嘛，你果真听见了，你真的听见了，但是呢，曹马弟兄讲的跟你的想法相反，这是常常发生的事情，这也是我们学习跟随圣灵的一个难处，就是我们的确是听到了，我们听到了这个曹弟兄的声音了，但是曹弟兄的声音呢，就跟李弟兄的声音不一样，曹弟兄的声音跟杜弟兄的声音不一样。旁边这边熊弟兄的声音不一样，那你听谁的？ 这个学习的难处在这里啊，我们不是没有听见圣灵的声音，但是我们自己还有另外一个声音。你看那个十字架不是有两束吗？那个十字架是不是两束，对不对？这个束的这个呢，就是代表神的旨意，神的意思，就是这个束的代表神的意思。那横的一条呢，就代表我的意思。所以我的意思和神的意思不一样的时候，那我就有一个十字架，这叫做十字架。所以主耶稣呢，在那个克西马尼祷告的时候，神有一个意思，神的有一个意思是属的，那主耶稣有一个意思，主耶稣说倘若可行呢，就叫这个杯离开我，对吗？所以表示说主耶稣是不愿意来喝那个杯的，所以那个主耶稣是横的，所以就有一个十字架，所以他要背起。要背十字架的时候，就是背那个横的。背十字架不是背那个直的，直的是已经放在那个当地的，是一个锁。背十字架就是背那个横的，就是背自己的意思。所以呢，圣经上说要背起你的十字架，每一个人都要背的是自己的十字架，因为是你的意思跟神的意思。当你的意思和神的意思不一样的时候，你怎么做？如果你顺服神的话呢，你就是把那个十字架背起来，那叫做背十字架，要背十字架来跟从。那如果神的声音听见了，跟你的声音不一样，那你不肯听神的话，就是说不肯背十字架。如果你肯听神的话呢，你就好像比如说把那个十字架背起来。你就是一个跟随。当这个时候，你这个十字架背起来以后，发现一件事，就是里面的那个水，那个石缸里面的水，就起来了，起来了。当你把这个十字架背起来的时候，你发现这个水起来了，那里面的力量起来了，非常真实。在我们生活里面有许多的事情，也许从很小的事情，也许。因为你有一件事情，你跟你的妻子或者你的丈夫有矛盾，有矛盾，你想说话，你想说一个厉害的话。我们做夫妻做久以后了，我们最会做的一件事，就知道说什么话对方会不高兴，对不对？哎，我们很明白的，说什么话对方跳起来。所以说，你再想说那句话，这条是缺。让他刺探一下。这个时候呢，也许呢，如果你有主的恩典的话，你会听见圣灵的声音，说：“哎呀，不要说了，不要说了。”但是这个话呢，已经到了这个到喉咙了，这话已经到喉咙了，这个出来是很痛快的，这个话出来是有它的痛快的。但是你听见这个圣灵的声音的时候，你能不能把这个话把它咽下去？这个时候你是背死的这样的，你把这个话要出来了以后呢，你就把它吞下去了，这个背死的这样。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但是在生活上是经常遇见，特别在家庭生活中间，有很多很多这种小小的事情，我们可以学习哈，来听圣灵的声音，来背死的这样。在弟兄姊妹中间侍奉的时候也是这样。很多时候呢，我们的想法跟主的带领不太一样。那我们怎么办？愿不愿意顺从？愿不愿意顺服？愿不愿意把这个自己的意思放下来？如果你肯把自己的意思放下来的话，那你就是一个背起一个十字架。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真是觉得里面有一种。有一种得到释放的感觉，那就是那个水在里面，在那个石缸里面越来越多。弟兄姊妹，这是非常实际的，在我们里面比世界更大，那是圣灵所赐的这个恩膏。如果 这样的一个经历的话，我们就越来越知道神是在我们里面，神是与我们同在。所以今天我们活在一个比较末了的一个时代，我们很需要能够听见主的声音，我们也知道要知道主在我们身上的带领。约翰一书就告诉我们，他说我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啊，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导你们，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恩膏的教训住在主的里面。这句话非常的宝贵，我想我们大家都很熟，对这句话我们大家都非常的熟。但是我们需要在生活里面，让这句话成为实际。然后我们生活当中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有真实的这样的经历，好像我们从此哈，我们能够脱离从外面来认识神，超过那个石缸的那个范围，能够进入那个里面圣灵的那个境界，让我们在凡事里面学习从那个里面。来认识神。好，我想这就是我们如何能够听见神。当然神跟我们讲话不是受我今天教会的限制，完全不受我的限制，这不是我个人一点一点的一个什么话。神对人说话的这个方式太多了。如果神要跟你显现像保罗一样，天上一个大光的照他，然后跟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那是完全可能的，神完全是可能可以真的是这样向你说话。所以我们不要受这个其他人的这个限制，我们只要相信圣灵的确居住在我们里面，圣灵会向我们说话。当我们遇见一个环境上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愿意到主的面前。在那里一个寻求他的心，他会用他的方式向我们显现，他会用他的方式让我们知道。我觉得很多时候啊，神做事非常奇怪，非常奇妙。我记得我还有一次经验是在，这是我刚来修身不久的时候。有一次我们也是学生团契哈聚会，那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一天下午学生团契聚会，人也不多，就十几个人，他请到了一个外来的一个讲师，我们大概坐一圈，人很少，就大概坐一圈。那天很奇怪，那天的那个讲道我到现在都记得，很奇怪。有时候我们都有这个经历嘛，那个主任讲到吃饭的时候就已经不记得了，因为这个经验，我也有这个经验，就是吃饭的时候呢，早上信息已经不太记得了。这个我们都有这个经历，我们也不难为情，都是这样，没有真的是不记得了，真的是吃饭的时候一考考大家今天早上信息讲，很多人都不知道。但是我那天下午听得到，今天还记得，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我记性那么好，是的。因为我觉得那天在聚会里面，那个圣灵对我说话，所以那天信息到现在我不记得，而且不但记得的话，而且印象深刻，而且那个连那个讲道弟兄的表情，我到现在还记得，因为我从来。就到现在，我都能够回忆到那天他讲话的那个手势啊，他的表情，到现在历历在目，这个信息完全在我心里。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真的很奇妙啊！就是那也是一个很做工的一个方式，就那天突然之间的那天信息就完全的进入我的心里，不但进入我的心里，而且把我这个人抓住了，被那个信息。你想以后有这个 为我们信徒哈，都是非常精彩的。我们基督徒哈，就基督徒的生活哈，是非常精彩的。可是我们都不知道有多精彩，我们好像觉得是非常平淡，其实不是的。你要是真的来跟随，真正来走这个跟随主的路，真正走在这个圣灵跟随圣灵的这个老道，这个基督徒的生活是精彩的不得了，就连读圣经都很精彩，读圣经是非常精彩的一件事情。如果你读圣经的时候是让圣灵来开启的时候，这个读圣经非常精彩。所以我可以一天读圣经可以读12个小时，没有问题，绝对没有问题，完全不停读12小时，我没有毫无问题，一点都不难受，因为读圣经是非常精彩的。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在那个里面，从里面来走这个基督徒的道路，不要从外面走，走外面是很难的，走外面就是10缸6个10缸，很难的。你要去里面走那个水，走那个圣灵的道路，那个圣灵的领导，那个非常精彩。也许平常我们觉得读经祷告，祷告怎么精彩？读经祷告太精彩了。就弟兄姊妹追求顺从圣灵的引导，这太精彩了。如果我们肯这样来学习的话，那我们每个礼拜在一起，我们就可以见证聚会就好了。哎，我们在一起，这个礼拜圣灵跟我讲什么，我如何来顺服圣灵，大家交通。那也不需要给我们讲道。哎，要是今天我们每次主日的时候呢，我们有10个8个弟兄姊妹做一个见证，这个礼拜我如何学习圣灵的引导，我想这弟兄姊妹会得到非常大的激励。但我不是说不需要讲道，讲道还是有他的这个他的位置，因为我们不讲道，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引导，但是。我们其实更重要的是生活上的一个经历，生活上的学习，你到底怎么听见神的声音？那我是怎么听见神的声音？每一个人都要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就是圣灵住在我的里面，圣灵的确住在我的里面，那我怎么样能够听见他的声音？希望大家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认识以后呢，起来有这样的学习，这个学习会改变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基督徒的生活，基督徒整个生活会改变，你整个侍奉会改变，因为这个侍奉以后呢，就非常非常精彩，因为就像使徒保罗一样，你读使徒保罗在这个使徒行传这个里面，这精彩的不得了，对，好精彩，每天都有很多的挑战，那每天都有很多的经历啊，都很多的得胜，因为他是跟随圣灵，所以他有非常多的这个精彩的事情。同样的，今天我们如果是一个跟随圣灵的人，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都非常精彩，所以我们要做一个精彩的基督徒，不要做一个平淡的基督徒，不要做一个听到做礼拜的基督徒，要做一个跟随圣灵的基督徒。好，我们一起祷告。我们感谢你，我们晚上在一同在你的话语面前来学习听从圣灵的声音，是吧？我们求你让这件事情成为我们做人的吸引，是吧？我们不但是在外面来跟随你，我们更从我们里面来跟随你，是吧？知道说你就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是圣灵所居住的所在，所以因此让我们把在心中的那个宝座来让给你，我们学习来听主的声音，来顺从主的带领，来背起我们个人的十字架来跟随主，是吧？我们求你让这件事情。就是我们所有弟兄姊妹的实际，我们这样的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